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三表示，至少20个龙卷风今日袭击美国南部，造成电力中断和房屋受损，呼吁民众寻求避难。龙卷风袭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造成道路损毁、树木倒冧、房屋屋顶被掀起。警报中话，龙卷风在夜间很难提出和确认，不要等着看到或听到龙卷风，现在就躲起来。气象局预测，阿拉巴马州受影响的一些县可能降下25美仙硬币到棒球尺寸大小不等的冰雹。众议院民主党礼拜三闭门会议，选出了新的领导团队，迎来年轻一代领导人。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成为领导美国国会主要政党的第一位非裔领袖，他将在明年1月就任。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人2013年当选众议员以来，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党团会议信息部门的联合主席，后来又成为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主席。他一直被视为佩洛西的接班人。59岁的现任众议院助理议长、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海瑟琳·克拉克将担任民主党党魁。43岁的现任党团副主席、加州联邦众议员皮特·阿吉拉尔将晋升党团会议主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三证实，未来加息幅度可能缩细，尽管他认为对抗通胀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仲不够。鲍威尔申请了近期其他官员的声明以及11月议息会议上的言论，他认为最早将在下个月缩减加息规模，但他警告称货币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直到通胀出现实质性进展的迹象。鲍威尔表态后，股市应声上升，收盘时道指大升737点至34589点。与此同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 4.41% 至11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3.09% 至4080点。受这一消息影响，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礼拜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下个礼拜二，亦就是12月6号前往台湾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以推动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在访问台积电凤凰城建设现场期间，总统将讨论他计划如何重建美国供应链，以及如何在亚利桑那州和全国创造就业机会。台积电是苹果公司主要供应商，亦是全球最大的合同晶片制造商。该公司正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设一座耗资120亿美元的工厂。该公司将在12月6号在亚利桑那州举行工具入住仪式。据 CNN 礼拜三报道，全球最大 iPhone 工厂所在地中国郑州解除了为期5日的 COVID-19 封锁。分析人士表示，封锁不利于恢复园区生产损失的努力。园区上个礼拜发生工人暴力逃脱和离职等抗争。此外，分析师亦表示，富士康的生产困境将加快供应链多元化的步伐，影响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国家生产。根据数据显示，自疫情以来，苹果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明显下跌。路透社报道，富士康郑州厂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厂，近期因国家封控和员工抗议事件产能大减，造成全球缺货。分析师预估，随着风险快速上升，苹果撤离中国的脚步亦加快。根据路透社的供应链分析数据，中国在苹果全球制造方面的地位正在下跌。截至2019年的5年内，苹果和代工伙伴有 44% 至 47% 的生产基地位于中国，但2020年降至 21%， 去年跌至 36%。美国雇主在10月份继续缩减新招聘职位数量，这个显示了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有逐渐降温的迹象。 劳工部礼拜三表示，十月最后一日约有1030万个职位空缺，低过上个月嘅1070万个。经季节性调整后，十月份嘅职位空缺数量实际上等同于八月份嘅水平。劳工部报告中嘅其他指标，例如职位空缺同劳动力流动率调查，证实咗劳动力市场嘅弹性。每一个失业工人平均对应1.7个空缺职位。以歷史標準衡量，這個仍然是非常高的。儘管科技行業的裁員佔據了頭條新聞，但十月份的裁員人數基本未變，仍然是140万人，低過歷史水平。這個表明僱主在經歷了疫情期間招聘狂潮之後，並不願意解僱員工。俄罗斯对乌克兰民间基础设施发动猛烈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痛批俄罗斯野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后表示，过去几个礼拜来，俄罗斯已经轰炸乌克兰超过三分之一的能源设施，导致数百万人在天寒地冻中受苦。北约各国外长礼拜二在会中承诺，将协助乌克兰重建受创的电网。布林肯表示，西方盟国正在成立一个协调组织，专门整合协助恢复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布林肯强调，美国及盟友在设法修复乌克兰电网的同时，亦提供几乎防空系统，以打造可能的最佳防御。布林肯指出，美国支持乌克兰极需公平和持久的和平，但莫斯科发动的轰炸行动显示他们无意达成和平。纽约中国留学生上千人29号晚在纽约中领馆前举行了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抗议中共政府的集会，这个可能是继六四之后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规模最大的抗议中共当局的活动。集会人士高嗌共产党落台。在纽约曼哈顿中领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畔，上千名在校就读及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手持白纸，点亮手机的照明代替烛光，向新疆火灾的死者默哀，读出新疆火灾死者的名字，并合唱悲惨世界主题曲。在通往中领馆的曼哈顿最繁华的西42街上，几乎每个路口的地上都有喷字，不自由无宁死。在中领馆对面的42街上，学生亦在地上摆放了蜡烛、鲜花，为新疆火灾的死难者默哀。湾区传统科技公司甲骨文正在放弃更多的本地办公地点。据旧金山商业时报报道，甲骨文公司已经将普莱森顿的一些办公地点出租。该办公地点是位于欧文斯路505号的一栋五层高的办公楼，面积是185700平方英尺，约占甲骨文公司在该地区房地产的一半。自从甲骨文将其总部迁往德州奥斯丁以来，一直不断减少在湾区的大部分办公地点，包括该公司在旧金山金融区86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贝尔蒙特的一处办公地点，以及圣何西某座办公楼的17层。全球最大加密货币平台币安礼拜三宣布买下受日本官方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Sakura Exchange Bitcoin SEBC， 取得首张东亚地区执照。币安买下 SEBC 全部股权。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稿中未透露这一宗交易的细节。自从竞争对手 FTX 这个月宣布破产后，币安成为业界焦点。币安执行长华裔加拿大籍的赵长鹏上个礼拜誓言将发布公司审计报告，并驳斥是币安引发 FTX 破产的传闻。面对大陆白纸运动遍地开花，中共近日扬言会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放出重话，表示政府以大规模压迫行动阻止人民发声是软弱的表现。布林肯今日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接受 NBC 专访，在被记者问及白纸运动是否可能削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作出以上表示。布林肯指出，
出，
佢无法回答抗议对习近平地位有乜嘢影响，但佢能够讲嘅系中国嘅清零政策唔系美国会做嘅事，美方专注嘅系确保人民拥有安全有效嘅疫苗、筛检试剂及治疗方案。佢话中国需揾出未来应对 COVID-19 嘅方法，一个既能够符合公共卫生需求，亦能够满足人民需求嘅方法。呢一个我哋无法替佢哋解决。根据马斯克礼拜三发布的推文，这位现任的推特首席执行官造访了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就推特争议和苹果 CEO 蒂姆·库克会面磋商。马斯克在推文中感谢库克带他参观苹果总部，但没有提到两人可能讨论的内容。在这次会面之前，马斯克礼拜一表示苹果已经基本停止在推特上投放广告，而且苹果威胁要将推特驱逐出 App Store。 马斯克说苹果一直在提出限制要求，但没有明确苹果具体提出了哪些要求。联邦政府礼拜三报告称，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反弹强过最初预期。商务部报告称，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 2.9%， 较10月份公布的 2.6% 初步数据有所改善，亦高过经济学家预估的 2.7%， 同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1.6%， 同第二季度收缩 0.6% 相比，该数据有明显好转。上调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同企业支出增长以及入口减少，抵消了库存积累速度放缓带来的拖累。另一方面，美联储为抗击通胀而加息，增加了明年经济衰退的风险。由于美联储正处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的加息周期之中，美国经济最早在明年上半年就有滑入衰退的危险。不过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空前强，任何衰退都将会是短暂而温和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礼拜三表示，将继续追查江泽民所犯下的罪恶，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结束。中共官方宣布，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当地时间30号在上海死亡。汪志远说，江泽民已死，但他的罪行对中国人民、对整个人类道德底线的灭绝性破坏，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政策。活摘器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根据追查国际的记录，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群体灭绝性迫害长达23年，至今仲在继续。追查国际表示，我们将彻底全面追查到底，人类将对江泽民所犯的罪恶有一个历史上最大的、最严厉、最彻底的审判，绝对不会被他这样结束。纽约中国留学生上千人29号晚在纽约中领馆前举行了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抗议中共政府的集会，这个可能是继六四之后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规模最大的抗议中共当局的活动。集会人士高嗌共产党落台。在纽约曼哈顿中领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畔，上千名在校就读及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手持白纸，点亮手机的照明代替烛光，向新疆火灾的死者默哀，读出新疆火灾死者的名字，并合唱悲惨世界主题曲。在通往中领馆的曼哈顿最繁华的西42街上，几乎每个路口的地上都有喷字，不自由无宁死。在中领馆对面的42街上，学生亦在地上摆放了蜡烛、鲜花，为新疆火灾的死难者默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